OK， 我们刚才聊得非常开心，刚才大概得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和瑞峰一起聊了很多，围绕 Astra 本身，我们聊了使用场景、技术本身和技术的一些细节，我们又围绕这个 Astra 和开源的关系和文档关系，我们也展开聊了很多，也点到了这个文档如何优化，如何参与到开源，如何开源里边如何进行一个治理，也看到了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半程和瑞峰一起闲聊，聊了瑞峰现在的一些工作状态和一些爱好，对不同 Web 技术的一些理解。好，我们开始吧。嗨，大家好，新一期的 WebWork 播客又来了。 WebWork 播客是几个前端程序员闲聊的音频播客节目，节目呢将围绕程序员领域来闲聊，聊职场，聊资讯，聊技术选型等，只要是和 Web 开发有关的都可以聊。因为主播目前都是前端程序员，所以会以前端为视角来切入。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加 Auto 的微信新新包宝965新宝965进听友群。
嗨，大家好，这一期又是我来主持这一期节目，我是好久没有来主持节目的小白菜。
嗨，大家好，我是儿化音比较牛逼的新宝头
开义。
大家好，我是好久没见的开义。
还有这一期的飞行嘉宾 SIM 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才离开没多久的 Simon 吧。
好，我们这一期邀请了一位新的嘉宾来录新的节目。这位嘉宾是 Astra 的一个核心贡献者，然后瑞峰兄弟，李瑞峰，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瑞峰，然后现在是一名前端，然后我是居住工作在天津，最近呢一直是做开源方面的一些事情吧，然后也写一些技术文章，然后最近主要的贡献 Astro， 然后包括这个中文文档这一块。
我最开始是在那个 Dino 的，就是 Dino 的一个群里面跟瑞峰有认识，然后后面他经常会在群里面发 Astra 相关的话题，还有那些贡献的链接，然后后面就认识了那个瑞峰。不过这一期主要还是新宝对瑞峰的那个去搜集的，然后新宝对瑞峰有熟悉吗？
我记得应该是从两个角度去看，之前是在看那个咱前端技术大会 WITCONF 的时候会提到一个框架叫 Astra， 然后就对这个技术好奇，然后就进去看了。那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技术我想用，但是那个文档里边有中文，但是感觉不够先进，就是有草草做一个了解。后面再一个机会就是在那个 X 上，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人说想推进那个翻译中文文档，然后因为正好也是缘分，在咱之前历史有一期是在谈这个印记中文和这个 Vue 中文文档，就那一期时候谈到，也是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和瑞峰兄建立一个联系，后面也是产生一些奇妙的缘分。再往后面就看到瑞峰兄就是积极开始维护 Astra 的一些翻译和一些布道工作。
我觉得应该围绕瑞峰来说，最核心的应该是一个角色，是他是 Astra 的文档还有一些其他东西的核心贡献者。所以想先问一下各位嘉宾，对于 Astra 这个框架有了解吗？
我就是通过瑞峰了解的 Astra， 所以在我这里瑞峰的名气比 Astra 要大一点就很有意思。我最开始是想做自己个人网站嘛，虽然做前端蛮久了，但是一直拖着没做自己个人网站。就大家总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前端个人网站要做的不好看，那是不是很掉价？然后我就先帮朋友做了一个用 Next.js 做的，后来发现他去做这种，我当时看中了他的这种SSR 之类的一个这种性能的一个优势，但是其实对于做个人网站来说，你要了解的概念和你要学的东西有点过多了。后来我就在X 上看到了瑞峰在宣传 Astra 或者 Astra 之类的文档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去试试吧，去看了看Astra 的中文文档，质量真的非常高，我就是很快的大概就学会了。我当时可能从决定要用 Astra 到我的网站出来可能就花了五六个小时左右。其实基本整个过程你就是拿一个模板，然后去写一些 Markdown， 然后写一些简单的 JSX，基本一个这种你个人网站就上线了，而且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这是我跟 Astra 的缘分，就是我现在个人网站就是用 Astra 做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框架。
哎，瑞峰，问一下一位瑞峰吧，这 Astro 是啥呀？
哎，
然后好多人不了解这个东西，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你能给简单介绍介绍吗？它是什么东西？和我们前端的一些常用的技术栈有什么连接和关系？
Astro 它是一个Web 开发框架，或者说是前端开发框架，然后它本身特别适合博客或者官网，或者是像开开说的，你做一个这种文档呀、博客呀之类的内容性网站，所有这些以内容为驱动网站就特别适合 Astro，因为它本身语法特别简单，然后对 Markdown 的支持特别好，包括天生的内置的 MDX 的支持也特别好，然后打包也特别小，速度特别快，对 SEO 也特别好。如果就是大家如果想做一个内容性网站，或者说是想搭建自己的博客的话，非常推荐使用 Astro。
那如果我不用 Astro，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竞争对手？就是方案，就是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迁移。我感觉可以和比如 Nust、比如 WordPress 之类的。
可以和 Next 或者 Next，或者说 VuePress 或者说 WordPress 之类的对比。但是像 Next.js 或者 Next.js，它本身是SSR 框架嘛，然后它同时支持 SSG。像这个 Astro 它本身，首先它首推的就是这个 SSG 静态网站生成。就是你所有的这个页面打包出来是这个纯 HTML 的，是在你这个构建的时候提前打包出来，而不是从服务端然后再渲染出来，或者是 SPA 之类的。然后像 WordPress、VuePress，像 VuePress 大家都可能用的比较多，就是用来做这个 SSG 的这个文档生成文档站点的一个工具。WordPress 大家也可能很熟悉了。PHP 的技术栈嘛，用来做官网啊，做其他博客之类的都用的非常多，基本上和这些要做的事儿类似
我有点想说，因为我最近在写那个VS Code Use 的一个文档，然后因为我之前写文档是用的那个VPress 嘛，应该是 VuePress 吧，然后那个东西的话，它写就是说我会发现有一些不是很方便，然后一方面就是说它的主题就是配置会比较麻烦，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一个搜索能力，我要去自己再去搭配那个什么。什么 ALG 的那个搜索一个东西，要自己去配，对，会很麻烦。然后我昨天用了那个 Extra 的话，就是它的那个语法其实特别简单。然后，对于一个纯就是说 API 展示的文档，我基本上不用写任何的语法，我就把原本的那个README 的一些 API 直接粘过去，然后搞成两份的，再加一份英文的，然后照着它的文档去加一个 S8N 的一个配置，然后改一些 link 之类的目录，改一下那个 en 之类的，然后就完全可以去试用了。然后另外它的那个搜索能力，就是你 build 完自动就已经带上了，因为它直接支持 MDX 的那个 Markdown 那个井号，直接就能搜索了。它的一个就是特别方便。然后另一点就是说它的一个生态特别好，它的一个主题都是特别好看的那种，对，其实就比较吸引我。
咱聊完这个 Astro，是不是对 Astro 可以做一个定义了？像开议之前所说，它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开议，你对 Astro 有什么定义吗？
其实刚刚介绍 Astro，我觉得有一个它特别出名的一个 feature 媒体，就是它的 Island。它不只可以做一个静态的网站，你同时可以在你的网页中去嵌入一个 React 或者是Vue 的这种交互式的框架，它做去给你的网站提供一部分这种动态的交互能力，并且你甚至可以在你的网站中同时嵌一个 React 和一个 Vue。但是这部分我其实并没有很深入用，我只是在我的个人网站上去嵌了一小块的地方，我觉得瑞峰可以去深入的介绍一下 Island 的它的优势以及它的或者它的原理吧，我也其实蛮好奇的。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岛屿的概念啊，可能大家在其他的一些地方见过，也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框架，有类似的功能。然后 Astro 这里面去提到的，他们叫做群岛啊，像说你刚才就是 Island 是个岛屿，然后在 Astro 里面把它叫做一个群岛的概念。然后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在 Astro 你可以用任何的 UI 框架， Astro 自己造了一个语法叫 Dear Astro 的这种语法文件啊，然后你同时可以在 Dear Astro 文件里面使用 React 组件或者 Vue 组件或者 Svelte 等等，所有基本上市面上有的这些 UI 框架应该是都支持。然后你像你用 Dear Astro 写的组件就是一个 Server 组件，它会是在你的构建时或者 build 的时候，打包成静态的文件。然后你写的这些要像用 React 或者 Vue 写的客户端组件，他们就是对在我们这个概念里叫做客户端组件。然后它这个客户端组件就是一个个的岛屿，像它就是它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页面上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就是元素不需要进行交互，所以它就是用静态的这个生成。然后当你需要交互的，你就可以用 React 写成这个可交互的组件，然后这可交互组件就像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屿一样，然后你有特别多的这种 UI 组件，就是一个个的岛屿，就像一个群岛的一个概念。然后这些岛屿就会在你到浏览器的时候被那个水合，然后它就拥有了这个交互的功能。这是 Astro 的一个群岛的概念。
哎，对，刚才瑞峰兄就提到了很多有趣的观点，比如说 Island 就是那个群岛架构呀，然后一些 SSR、SSG 听到了一些新的一些观点，那对一些老手来说可能已经比较熟悉了，对一些新手来说可能还是有些迷茫。那从刚才咱了解来看，我感觉从回到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Astro 是什么，然后我们几个嘉宾也聊了不同的观点，像 Simon 提到了一些使用和感受，然后开业实动了提到一些那个他的一些落地的一些实践，瑞峰兄提到了一些背后的一些技术架构，那么可以从刚才的结论来反推我们对这个 Astro 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答。那首先 Astro 作为一个技术框架，它可以类比比如 Vue 这边的这个 Nust， 或者说那种框架无关的那个做 CMS 相关的功能的这那个 WordPress， 就是咱前端框架相关的。然后这是从它的使用来看，那它很这个框架或者这个技术本身呢，也是一个技术无关的，它里边可以包含刚才咱提到的 Vue 可以接 React， 也可以完全不接，用纯 JS 来实现，因为它还是说到了它本身定义是一个技术框架，那技术里边具体去使用哪个库，来完成这个 UI 的编写无所谓，那咱可以使用 Vue， 可以使用 React， 那比如最新的它还兼容了一些 Quick。就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库，那如实现路由这一块是框架本身来实现的，是 Astro 来实现的，所以我们从技术看它是一个技术框架。那回到他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使用时候咱会做一些内容驱动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做博客相关的，比如咱之前提到的 Vue 体系下面的基于 Vue 来做的，比如 WordPress、 VuePress、Red 和其他体系相关都有很多，那Astro 就是也可以来完成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它从使用角度来看，咱可以做内容相关的一些工具。那从技术角度来看，它可以是一个网络框架，包含了其他网络框架。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一部 show notes 里边提到的视频链接，我录制了一段视频，用来辅助说明刚才提到的一些技术名词。那我想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使用角度来看，大家对这 Astro 用了。都有哪些使用角度，然后我们先从一个初学者去使用这框架哪些地方可以用到它，然后用起来感受怎么样，大家来说一说。
我应该是最初学的吧，我其实现在用 Astro 就是我估计也就是20个小时左右。如果一句话总结，就是当你想建一个以内容为主的，比如他官网就说了做 blog， 做这种就是电子商城，或者做这种的个人主页，就是纯个人主页或者个人博客，这种以内容为主的就适合用 Astro， 同时你又不希望用那种纯的 Markdown 渲染，你很难去加一些交互性，那 Astro 给你了在很优秀的纯文档渲染的基础上又给了你可以做一些这种交互的能力，我觉得。而且它的语法比较好学，比如它虽然支持 React Vue， 支持 QuickJS 之类，我是一个纯 React 选手，那我其实在看整个过程中我完全不需要去考虑我要不要知道一点 Vue 的语法呀之类的，就是它的 MDX 我之前也没怎么接触过，入门也比较快，它跟 Markdown 区别不大，所以我觉得它是个很适合你临时拎过来想做一个个人网站或者个人博客的一个选择。
适合做网站，它适合做后台管理系统吗？瑞丰？
其实还是不是特别适合做后台管理系统，因为后台管理可能有非常多的表格 on table， 可能会非常多的表单，然后交互性特别强。如果虽然说咱很推荐 S 处，但是如果你做一些重交互的应用，还是推荐用一些像后台管理，你不需要SEO， 还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你就用这些传统的 SPA 框架就可以。
嗯嗯。
这块的感觉刚刚就跟我感觉比较像，就是前面开议提到的那个，就是我的实际使用下来，就是之前我有用过那个 Vue 的 Vuepress， 其实它当时吸引我用的点就是它在普通的纯 MD 渲染的那种框架之上，还可以用 Vue 的语法去写组件，相当于它是可以嵌 Vue 语法的，还包括 Vue 的一些能力。然后Astro 它在这之上做到了，它不限制你到底用哪个框架。其实这么说的话，非有用过 Vuepress 的用户应该会更好理解 Astro 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比较深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是用那个托尼的模板去搭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网站嘛，然后它其实里面的技术就是说是集成了 MD 的能力跟Vue 自定义组件的能力吧，就是说我可以在文档里面既用 MD 的写法，又可以用引入 Vue 组件的一种写法，但是它是用的那个 Vite SSG 的一种能力，然后我因为它只包括了 Vue 的一种嘛，然后我就比较好奇说，因为 Extra 的话它是支持了比如说像 Svelte、React 之类的，那我如果它怎么在文档中去区分我这个组件是Svelte 呢，或者是 React 的，或者是 Vue 的，包括它怎么去兼容一些运行时的一些处理的。
这个聊到一些很深的技术细节了，可以稍微聊一下，但是不过多展开啊。Astro 它实际上是用了一种叫做集成的一种方式来集成这些各种 UI 框架 ，React、Vue、Svelte、Quick 各种，然后它是相当于你知道咱们比如说拿 Vue 举例。我想一下啊，拿 Vue 举例的话，咱知道 Vue 里面有一个 H 函数 ，H 函数其实就是把你的那个组件或者虚拟 DOM， 然后最后渲染，实际上是一个render， 然后它那个集成的话，比如你像你刚才说如何判断是 Vue 组件还是 React 组件，因为它是因为你是 import 进来导入的嘛，它肯定它通过它的编译时是可以知道的。它有一个自己的这个 Golang 写的编译器，然后它会把这个编译的话，在 Astro 里面所有的这些导语静态的导像静态页面上面的这些动态的客户端组件不是叫导语嘛，然后这个导语实际上是一个就是 Web Component， 就是一个自定义组件，就是现在比较可能现在已经可以在生产上大规模用的，就是你不需要用这些框架也可以写这个一些原生的自定义组件。
咱把 Astro 可以抽象理解为它是一个 Wait 项目，就是咱前端最常用的这个打包工具 Wait 项目，它在 Wait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封装了这个 Web 框架的能力。所谓 Web 框架就是它能够展示配置的页面，展示路由，从这个页面跳到另一个页面，包含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和整体 Web APP 相关的能力，比如过渡动画呀，比如状态维护啊，路由相关的。那刚才提到 Simon 提到这个框架，它能接收不同的这个框架，甚至可以混着用，那怎么来做到的？那就回到它去看那个文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比如我想使用 Vue 的话怎么来做，但说到底它还是一个 Wait 工程，所以需要接 Vue -wait 的这个插件，然后这样实现来这个 Vue 这个文件的这个识别和编译，那这样我们能够在 dev 的时候把这个页面给渲染出来。那至于进一步怎么做，可能瑞丰会更清楚一点。我们从抽象点来看，大家忽略所有的这个技术细节，那我们做 Astro 是一个 Vue 项目，那我们 Vue 项目是不认识任何这些 Vue React JSX 各种 Angular Svelte 这种后缀文件的，那按了对应的 Vue 插件就可以来识别， 那我刚才说Wait插件可能不精准，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一个改造，但说到底还是一个 Wait 项目。所以我第一次知道 Astra 也是在 Wait Config 上，就是 Wait 技术大会上来见到这个框架。这个瑞丰我理解的对吗？他我说他技术从技术上讲是一个 Wait 项目，然后从基于在 Wait 的基础上，我们封装了这个 Web 框架来去识别不同的库。那 Vue 只用 Vue 的库 ，React 只用 React 的库，并不用 Vue 的 Router， 并不用Vue 体系里的 Pinion。
对，是的，其实它对于UI 框架的支持，像 Vue 的话，它会有一个 Vue 的一个插件。像 React 的话有个 React 的插件，然后你需要用对应的框架的话，首先你需要安装这个插件或者就是叫做集成。然后像你可能它是怎么渲染到这个页面，怎么在这个生成这个 React 或者说怎么审核的，这样我们一个概念。实际上咱们比如说写 Vue 工程或者写 React 工程，咱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单页面应用，它的那个根节点其实就一个 DIV， 可能我们常见的第一个 DIV 说 ID 等于 root 或者 ID 等于 APP 这么一个空的 DIV， 然后最后像 Vue 会把这个整个的你这个 SPA 水合到这个就跟这个 root 的 DIV 里面。然后实际上在 Astro 里面，我们是一个岛屿，这个岛屿就是一个原生的组件 Web Component。然后你可能比如你同时用了一个 Vue 组件，或同时然后又用了一个 React 组件，然后它就会在页面上产生两个这个原生的 Web Component。 然后这个 Web Component 其实就是一个空的，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原来 SPA 的工程的那个根的那个DIV， 一个空的根的 DIV。 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用它用这个一个自定义的 Web Component 来代替了，然后你的这个React 组件或者 Vue 组件进行水合进行渲染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你原来的那个渲染到跟 DIV 的那个过程挂到了这个原生的 Web Component 上。其实实际上最后执行的过程和那个你的 SPA 应用的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基本就是这么个原理。
其实我在写我那个时候我是用了一点 React 嘛，我会发现其他页面加载都会比较快。如果你切到用 React 那边，它因为要水合一个接近一兆的 React 相关的包，其实速度就会下降。同时我在看 Astro 文档的时候，我就是又一次学会了如何用原生的 JS 写，就是好像我们都习惯了用框架，其实很多事情没必要用框架，你可能只是多写2到3行代码就可以省下一个一兆的加载速度。虽然用户现在网络都很快，但是这一照其实对体验还是蛮影响的。我其实我特别想问，就是瑞丰在写自己的 Astro 项目的时候，你会就是你用这种框架用的多吗？为了增加交互性，用一个这种前端框架的场景。
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这个评论功能，有一个评论功能，这个是需要就是我用到了这个 React 的组件。因为它需要在客户端进行交互。然后我之前的那个搜索也是用的 React 组件。
就那你觉得，就是你会在一个项目中用多个这种框架吗？就 React 加 Vue， 就这个加载的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虽然在 Astro 你可以用多个，你可能用把所有的框架都用上，但是实际上可能没有人这么干。你可能用最多，你可能用两种，你可能用了一种你自己比较擅长的，比如你是一个 React 开发者，你可以用 Astro 写一个壳，然后你里面用 React 来写，然后你同时可能又想，学一下这个某一个新技术，但是你又不想，就是有一些特别棒的一点啊，扩展一点，就在你可能想学一下 Svelte，但是你可能去学 Svelte 官网，怎么创建 Svelte 工程，或者怎么。然后怎么启动一个 Svelte 的项目？然后在 Astro 里面，可能你就不需要用这些，你就装一个集成，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写一个点 Svelte 的那个文件，然后就写 Svelte 的组件。这点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你用一个比自己比较擅长的 UI 框架，然后再用一个可能自己想学的、感兴趣的 UI 框架，就两个就最多了。你不可能一般人不会用特别多的在这个项目。然后其实像刚才说的，它是。 需要安装集成，安装对应的 React 集成。其实它也是安装了 React 的整个那个 npm 包。你如果再用装一个 view 或者装一个 svelte， 其实它会把这个全部打进来。但是也有一点 ，Astro 这个岛屿是可控的，你可以控制它什么时候加载的，它是不会在你的页面直接渲染的时候就加载，你可以控制它在就是在你的 window download 之后加载，也可以控制它在这个你当你的比如你写了一个 button， 但你不想让它一个 button 上来就加载，你可以让它等到它出现在你的这个视口或者这个 viewport 或者说什么出现它，当用户看到它的时候它才会进行水合，这在 Astro 里面都可以进行这个细粒度的控制。所以的话，但是尽量的不用特别多的 CUI 组件，但是你可以通过对应的指令然后去控制它的这个加载的时机，然后来减少一下这个网站，增加一些这个网站的性能。
我前面听了瑞峰的解释，我现在就是我讲一下我理解不到对不对，就是按现在就是我如果用 Azure 的话，我想用 Vue， 其实我用的不仅仅是只有可以写 Vue， 我是不是还可以用 Vue 的组件库？
对，是的，你
可以
用任何的组件库。
也就是说其实 Astro 它是给了你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就是基于那个 MD 编码之上的一套基于各种Vue React Angular 之类的这种框架的之上的一套生态系统。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以前用 Vue 可能就已经写过一个博客，你现在想迁移到一套 MD 系统的那个框架上来用纯 MD 来管理，但是你又不想废掉你以前可能写了那么多的可能是 Vue 组件啊之类的类似的东西，你就想把这一部分也迁过来，然后这个 Astro 可以满足你这个功能，然后换成 React 也是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说的可能是一种场景，你可以想把之前 Vue 的网站或 React 的网站迁移过来，那么的话除了你把这个工程改成 Astro 工程，但我们文档上有就非常详细的迁移指南啊，可以去看。就是你可以像你刚才你说，你可以直接把你现有的这个 Vue 组件或者 React 组件直接，比如你可能有一个 Commitment 的文件夹，然后里面全是你自己做的一些 React 的组件 Vue 组件，你可以直接把它原模原样的 copy 过来，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 Astro 项目 Astro 文件然后说 Markdown 文件里面使用，基本上是无缝迁移的，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好。
对于 NPM 上的那个依赖是不是也是可以直接那个装好了也可以直接用的？
是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Web 框，就是一个 NPM 的一个 Node.js 的工程，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前端的生态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可以在 Astro 里使用，所以这也是可能是 Astro 比较就是最近比较这几年比较火的原因之一吧。因为你可能新产生一个就新出来一个前端框架或者 Web 框架，你的生态是很难跟上的，但你生态跟不上的话就是用户就很难用起来。 Astro 的它特点就是你可以直接复用就现有的任何生态。
OK，
我提一个点，因为我现在执行 Astro 的话它需要我 Node 版本是在20加，就是如果我做迁移的话，我这个 Node 版本会不会受限制？就比如说我的一个老项目，我可能用了什么 Node SaaS 的之类，它可能限制了我的 Node 版本，就只能在那个14啊或者16。但是我移植到 Astro 的话，它好像需要最低版本是在20。
现在我看现在 Node.js 就是 Astro 要求的版本应该是18。你说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现在20已经是 LTS 了，我们要求18，我觉得还是就还可以。当然14的项目，你还是能升级就升级。
刚才提到这个无缝迁移，我感觉这个观点还蛮好的。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其他的技术站的项目，如果想迁移到 Azure， 因为看到 Azure 有一些独特的优势，那无论是这个技术的先进性，或者说加载的速度快，或者技术中立的这种框架方案，那刚才提到。我们抽象一点来说，对于 Astro 这个 Web 项目来说， 我们打开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上可能有若干个页面和若干个组件来完成。那一个页面可以视为一个组件。那像咱在那个 view 里边就是 import 一个 view 组件， React 里边可能 import 一个 JSR 那个文件。那在 Astra 里边其实也可以正常去用。那么基于 Astra 的一个基础的架子，那这个页面左侧有一个 sidebar， 那这个 sidebar 我可以用 Astra 的原生方案来写，也可以用这个 view 的文件来写，只是在这个页面这个整个页面加载的时候去先把这个组件给引进来，然后去渲染。那这里边肯定有很多技术细节，瑞峰会更明确一点。那从整体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用的哪个组件，哪一个组件就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完成。那我们用 view， 用 Svelte， 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后缀，就非 JS 的后缀都是可以来这个识别的。当然就是前提是我们安装好对那个集成。所以我感觉对无缝迁移和技术无关有了进一步的这个理解。确实啊，我刚才提到一个点，那如果我现在想学 Svelte， 我还真的可以把这个 sidebar 从 view 改成 Svelte。那我只改这一个组件，那个页面这个网站还可以正常跑，那我也可以去学习 Svelte。
挺有意思的点就是Astra 的官方示例里给的 React 是用的 pReact， 就是它会更小，它不像 React 那么重。虽然我最后没用 pReact 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之前会觉得当我起一个新项目新处理，假设就 pReact 或 Svelte 是刚出的，我好像有个新项目完全迁移到这个新的框架，因为它有一些性能优势或者它有一些特点，我想玩玩，好像也太重了，万一它烂尾了，那我就会受很大损失，我要重写一遍。但好像用 Astra 这种东西就可以很低成本的去尝试新框架，即使它出问题了，我也很容易迁到另一个成熟的框架。这好像是最近也算有一定流行度的这种原框架的概念吧，它就相当于在 React、Vue、Angular、pReact 等等框架之上又建立了一个原框架。
嗯，是的，其实Astro 更像一个，我更偏向于一个底层框架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甚至就是像刚才说，其实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脚手架，也做一个项目的起始模板，然后你用它的架子，然后里面用你想用的 UI 组件啊都可以。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Astro 是一个 Meta Framework 原框架？
对，就我刚刚提到它是原框架嘛，框架无关的。
对，这一点在之前那个 WaitConf 上比如那个猫头老哥那 Wait 的负责人去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那 Wait 我们使用 Wait 的场景，一方面可以基于 Wait 来进行这个，比如我们用 Wait 起一个 Vue 项目，基于 Wait 起一个 React 项目，这是直接使用 Wait 这个本身。那也有很多其他的项目，像比如 Astra， 比如那个 Red Hood， 就是其他的那种整体的 Web 框架，它隐藏了就是基于背后是那个Wait 项目 Wait 这个工具本身，但是它封装和屏蔽了，那只需要去学习这个框架本身的东西，就你就不用去管它背后是 React 还是 Wait 了。那后面可能在合适时机可能会进行一个切换，那这样的话就是从整体的框架层面，从整体的这个 Meta Framework 层面去统一这个认知，你就按这样来写，背后你不用关心是 Wait 还是 Webpack 或者其他的构建工具。哎，我们聊一点技术相关吧。我看刚才咱也反复在提到 Astra 的时候会提到一些性能的优势，刚才瑞峰也提到了一些技术的观点，能在整体上去解释在做了哪些工作可以让这个性能更好，渲染的更快？
首先 Astra 的底层是用的这个 Wait 嘛， Wait 本身就比较快，它是用的这个 ESM 的这个 Boundless 的概念，让浏览器去加载 ESM 来加载你的这个模块，所以它是首先开发的速度是特别快的。然后Astro 的话，它是自己它默认是 SSG 嘛， SSG 的话就是静态网站生成，但是把你的页面打包成 HTML， 就是不像之前的 SPA 是由这个客户端然后再进行水合。然后比如你每一个 JS 组件都会打包成一个 HTML 组件。然后 Astro 是Astro 语法是有一个 GoLang 的这个编译器的啊，编译器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优化，会尽量减少生成的 HTML。 而且然后在 Astro 里面的话因为你 JS 组件上面有一个概念是叫做代码围栏，然后它像这个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 Markdown 的这个 Format Matter，就是在 Markdown 最上层有然后三个横杠， 两排的三个横杠连就是围住的一块代码，在 Markdown 里面你可以写一些这个就是属性一些配置，比如你的文章的标题什么的。然后在 Astro 里面同样有一个这个代码围栏的概念，然后里面你可以写 JS 代码，写 TS 代码，写一些这个东西。然后这一部分的 JS 代码是不会打包到客户端去的，是直接在服务端执行的，或者说是在你的 build 构建的时候执行的。所以 Astro 默认打包出来是没有 JS 文件的，就是你可能你如果你不去额外的写一些交互的话默认你写一些静态的东西，它是没有 JS 文件的，就是零 JS， 我们默认是零 JS， 然后打包出来的话就是一个纯的 HTML， 然后加一点 CSS。所以的话，一个是保证它体积，一个是保证这个减少JS 的大小。同时，我们 Astro 里面也是建议你写，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耗费性能的 JS 文件。然后，的话，然后 Astro 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开发体验特别好，就是它把就是 SSG 的这种静态网站的开发体验基本做到了极致。你可能其实 Astro 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内容驱动面向内容的网站，或者做文档做博客，其实很多其他框架都可以做得好，很非常非常多的框架。然后但是其实可能别的可能开发体验并没有 Astro 这么好，你可能需要做一个功能，比如说像斯文哥说的做一个这个搜索，然后你需要自己去额外的配置 Astro 里，比如 Astro Starlight 框架给你默认提供了这个搜索的配置，然后还有 Astro 也有很多更就更非常多的这种我们非常专注于这个 DX 叫做开发者体验，开发者体验也特别好的。然后然后另一个是 Astro 的话这个语法也特别简单，你学习基本上开开刚才也说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习成本，你可能需要你是一个就是首先你是个 web 开发人或者前端开发，你会一点 HTML， 然后会 JS， 然后知道这个组件化的概念怎么传 purpose 的传参的概念，然后你就很简单的学会这个 Astro 怎么写了。这些我觉得是 Astro 基本上这些所有有的一些优势。
中间有个点我好奇，打包是零 JS 是因为 JS 都混到了 HTML 里面了吗？
其实它是在server 端执行了你的 JS 文件，它的那一部代码围栏围起来的那一部分 JS 代码是不是在将你发送到浏览器之后然后在浏览器执行的 JS 代码，是你的在 build 或者是在 server 端执行的代码。它这对像你说它执行完其实就是打包到 HTML 里了，就是变成了 HTML 的需要展示的元素。
我刚才咱提到这个岛屿架构，我感觉这个观点也非常有意思。
实际上就是把你需要交互的，像你说的这个 side bar， 我不需要就是一个静态的 side bar， 不需要交互，然后还有一些静态的文章图片这些不需要去交互，然后还有一些需要交互的就是功能，或者是一个轮播图，或者是一个按钮，一个弹窗之类的东西，这些需要的交互的东西我们把它跟这些静态的内容隔离开。静态的内容它就为什么叫岛屿呢，我们就是它是把静态的内容形容成一个大海，然后岛的话是你可能大海里面你可能一个网站一整个页面可能大部分的内容都不需要交互，只有一些个别的需要交互的功能，所以它把这个所有的静态的内容形成成一个大海，然后你的某一个特别小的组件需要交互，所以说它把它形成一个岛屿，然后你把这个需要交互的这个岛屿组件和其他的静态的这种或者大海啊隔离开，所以它就是一个一个个小的岛。然后在 Astro 里面你可以有多个这种岛屿一个个，然后在一个页面上可能有你的这个 header 上面可能可交互，然后有一些轮播图可交互，有一些 button 可交互，就是有就变成了一个群岛。
刚才咱提到了好多点了，就是我们从用户角度从初学者角度来认识 Astro 是什么，它有哪些场景，它有哪些优势，它有哪些不适合的场景，比如刚才咱提到了它可能不适合后台管理系统这样去做， 我们对这个技术本身框架本身有这个认识，那我们也不断的从其他角度去看，比如说从技术角度去看这个框架，技术框架它做了哪些工作，怎么是来完成的。那么进一步就延伸了 Astro 它的最大的亮点，快，效率高，执行快，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哪些？瑞峰听从不同的角度也进一步的做了一个展开，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谈了 Astro 的另其他的，比如岛屿架构这个观点，我们也进行了交流。那这是 Astro， 我们围绕这一块 Astro 讲了很多东西。刚才也提到瑞峰和 Astro 建立这个关系，这个过程也很有趣。现在瑞峰你怎么定义你和 Astro 之间关系？中文的文档的维护者，或者 Astro 在中文社区的这个布道师？
布道师倒说不上。其实我虽然在就是在网络上宣传 Astro， 但是也还好，因为它比较适合做这个博客嘛，或者做官网，或者说你做一个像大家现在都做独立开发，或者做一些出海项目，你想做一个 landing page 啊，可以用 Astro 非常快速的做出来一个，然后性能特别好的一个页面，所以也是在就是推广一些，就是但也不会刻意去推广，比如大家可能有些人说我更喜欢用其他的框架啊。Astro 也很好，就那都无所谓，就是框架里东西，实际上你用自己最擅长的、自己最喜欢的就 OK 了。就是你自己是擅长的，可能就是你自己用起来最顺手的。虽然哪怕另一个框架它多么好，可能你用起来不顺手，那也没什么用，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你可能是有些人他可能不想去迁移一个从其他一个框架然后迁移到一个新框架，但你可能是一个想做一个新的网站，或者是想做一个新的博客的话，还是推荐去尝试一下。然后我你说角色的话，其实像在 Astro 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治理的一个文档，就是在 Astro 这个开源里面有一些等级，像 L 就是有从 L1 到 L5 还是 L 几。对 L1 的话是 contributor， 就是贡献者，包括之前我做这个文档的这个一些贡献，然后包括你做主仓库的贡献，可能你修改一些错别字，对吧？然后包括你翻译文档，然后包括给文档添加新内容，包括甚至我们在我们就是的概念里，你可能就是你在社区写一篇 Astro 的文章，你不没有给 Astro 的任何代码仓库做贡献。你只写了一篇 Astro 文章，说我用 Astro 怎么怎么着，或者说你做了一个用 Astro 做了一个网站，然后在其实就是这些，我们都认可这个贡献，就是只要你做了这些事情，在我们这儿都是贡献者，就是你也是为 Astro 这个生态做了贡献
啊。无论是技术的还是文章宣传相关的，都算为贡献者。
对，你不需要对代码可能在代码仓库做贡献，只需要你就是。对这个生态有贡献都可以。然后我像我之前就 L1 可能大家都算 L1， 大家都发表过一些。然后 L2 的话就是成为这个 maintainer， 就是维护者。像我现在可能就是有幸成为这个 maintainer， 之前就是在今年过刚过完年当年初四的时候，就是那个 Astro 的创始人啊要求我说你可以就要加入这个。maintainer 就是从 L1 到 L2， 从贡献者进入这个 maintainer 的话是有一个提名的，就是他们在内部的内部现有的这些 maintainer 会针对于社区现在比较活跃的贡献者，或者有一些贡献的贡献的，就他们比较眼熟的，然后经常活跃参与的，然后就会进行一个提名。然后他可能比如说提名新宝，说最近做了很多贡献，然后就对 Astro 做了特别多的贡献，然后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会提名，然后其他的这个维护者就会去发表一些评论，说哎，确实我经常看见他在上面活跃，然后大家就会加一，就是很多加一，然后的话就会通过这个提名的话，然后就会邀请你加入进来，
和阿帕奇那个参与的方式差不多。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特别多的等级，就是说可能现在是做一个维护者，然后再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升级到 L3 的话就是 core maintainer 核心贡献者，核心的一些维护者会维护，是有一些 你像现在我这个 maintainer 其实就是，自己去发挥，然后自己去贡献，自己去主动维护一些东西。然后你如果是 core maintainer 的话，就会有一些固定的职责。然后如果然后L2 升到 L3 也是需要，由 L3 的这些 core maintainer 发起提名，然后把你从然后发起之后，也是通过一些这个大家一些评审。然后你就会升到 L3 commentator，然后好像是 L3 commentator 的话，就会有一些开源的工资了，就是会有一些像最多可能是一个月1000刀的一个开源，从开源资金里、开源赞助里面出的这个工资，也不能说工资吧，就是你的一些开源，你每个月得到的一些资金，然后包括后面还有很多的等级。就是我现在只能说是刚刚升到 L2，
那现在是三，那五四和五，你了解吗？
四和五其实它有一些那个员工，就是 Astro 本身是一个商业公司，对吧？它是首先它在 GitHub 上一个开源组织，以 Astro 这个主仓库框架围绕的一个开源组织嘛，同时它还是创建了一个Astro 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的话，它同时有一些这个内部的员工，它区别于就是你是，从 GitHub 上过来的，或者这种开源贡献者，还是这个内部的员工的贡献者，也是一个级别。然后在最高的级别就是这个合伙人，但是这个升成那个级别，咱还不知道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贡献。
哇，真有意思，这个，这的确可以称之为智力了。
对，他那个文档就叫做治理文档，大家可以回头我可以发出来，大家看一下，
嗯，
有
对，
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则。
这个我们到时候放在这个文章的这个 show notes 里边。上次听到治理，在节目中听到治理，还是在 Electron 那个节那一期节目中，在我们和黑洞去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像 Electron 也是开源可能十多年，然后背后也是有一个开源治理的概念，有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什么工作组 work group 去做不同的功能，然后有的刚才你提到我们那立刻能想到说参与建设这个技术本身，参与这个框架本身，那进一步一步一步向上去参与有些审 PR 和 PR 的规那个功能那个怎么说职责能力，那再往上可能去尝试去指导和引导这个项目如何发展，或者再更进一步去这个去探落实探索这些我们称为技术的那个哲学这一块儿。
对，其实像 Electron 本身开也是开源十几年了，一个开源项目如果其实能做持续维护3年以上，就是非常不容易了。你如果维护十几年，它肯定内部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治理规则，包括对贡献者的这么一个贡献者的这个维护，然后包括这个项目的维护一些等等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包括因为就是因为 Astro 这些规则，所以它会有源源不断的贡献者，然后包括有些开源奖项，包括我之前获得那个开源奖项，还有几个小伙伴获得这个，包括这个开源奖项，它也是一个对你开源的一个反馈嘛，然后又会吸引更多的贡献者来，然后就源源不断的贡献者，然后这个生态就会越来越好。
这个蛮有趣的，就，我刚正好去看了一下 Astro 那个公司，它看起来是，它并不是一个商业公司，它也是依赖于这种基金全部为了这个项目去发展的一个，不像那个 Warsaw 一样作为一个商业公司，所以我觉得它这套体系重点就在于营造这种参与感和获得感，就是你并不只是一个 PR 提了，然后你跟这社区好像就没有联系一样，它给你个 LE，它有点像那种大厂的 title。但是你确实会感觉离这个公司更近了，它有一些奖项，有一些反馈，会觉得，你除了贡献代码之外，社区也记着你的感觉，也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去贡献它，也能让这个项目走得更好吧。我觉得除了技术，除了 idea 之外，治理体系是决定一个项目到底能走多久的一个。我感觉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知名的项目，离开了公司或者离开了一些，比如就是 React 吧，React Meta 重视的时候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投入，现在 Meta 没有那么重视了，众多的这种核心的 contributor 也离开了 Meta，那他现在 React 的发展好像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吧？我觉得 Astro 这种风格还蛮不错的。
对，包括，其实包括我们的文档就是个社区驱动的文档嘛，就成百上千的人来做贡献。然后 Astro 的 Discord 也是我见过最活跃的一个 Discord 这个社区的频道吧，或者里面就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过来说，哎，我可以帮忙翻译一下这个什么什么语言的文档啊，我可以提供帮助怎么怎么着。然后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过来。然后在 Astro 就是我，哎，还有一点，他们说你就是你现在是一个贡献者，但是你可以随时离开，就是你可能这段时间没空了，然后你就没空贡献了，那么没问题，你可以随时离开。然后Astro 的贡献者好像是 maintainer 级别吧。就是你之前成为了 maintainer， 但是后来你一段时间没有贡献了，但是你就是可以离开，随时离开，但是你就会给你一个叫做校友的一个标签，你相当于你就成为我们的校友，然后给你一个单独校友的频道，然后你就可以，然后你如果什么时候你想回来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回来，就特别有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开源一个很大的地方是有些人会有心理负担。就觉得我一旦参与了这个事情，那我之后忙了，我离开会不会，其实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嘛，觉得辜负了大
确
家那
实，
种感觉。我觉得让人很容易的参与，更重要，让人很容易的可以离开，其实也就相当于让人很容易的重新回去。等有时间我再去贡献个10天半个月，那我有时候再走，就感觉好很轻松。正好回到开源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很多人在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特别不敢去。做不知道怎么去做开源，怎么开始开源，他会觉得我提一个 PR 就一行，改了一个单词的 typo 就一个字母，会不会有点太水 PR 了？我觉得没问题，我非常喜欢去帮我改 typo 的这种 PR。我相对很多开源贡献者也是因为你不改就没有人改，贡献者核心贡献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每天去看一下这个文档里有没有 typo，你不改就是没有人改，你改了所有人都会很开心，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被 review 的 PR，你的 PR 会很快被合进去，它也很适合作为你开源的第一步。所以正好聊到这个，我就特别好奇，要不瑞峰聊聊你是怎么参与开源的，然后以及这个整个过程中的一些故事。作为 L2 级别的 Astro 的贡献者。
其实刚才说，其实最近不是有一个事儿，是那个 Cloudflare 新开源的那个 Rust 的那个 server，对吧？我也推特上发了，就是有，他的 PR 基本上99%全是 face typo，全是修改错别字，还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受之前这个发空投的影响吧，大家可能都更想来参与开源这边来参与一些贡献了。但是不建议。虽然其实 face typo 是非常好的一个贡献，就是在包括像 Astro 之前说的，我们，就是我们不对你那个贡献的大小进行一个评价，就是你不管任何大小的贡献，我们都是非常欢迎。可以就是 face typo 修改一个单词的错误，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功能的代码修改，都其实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 face typo 是很好的一个起始点，但是比如说像你不建议只全就是你只 face typo，你 face typo 完就不参与了，还是希望你就是通过第一个 PR，可能你该修改错误的 PR，然后逐步参与进来。然后包括你像我之前修改之前其实我没有非常重度的参与开源，之前。参与一些 Dino 的一些 PR 提了十几个 PR 吧，也没有很核心的参与进去。然后到 Astro 边也是参与进来一些，主要也是从这个大家知道从这个文档这块开始。所以有一些比如说新的朋友想参与开源那我觉得从文档这一块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你。你是可能修改一个错别字，然后修改错别字或者改一些文档的内容，然后你首想看看说你这个错别字的 PR 是非常容易被合进去的，是可以快速被合进去，不像你修改一段代码之后，经过一项非常可能非常长周期的一个 review，所以的话这你可能第一个 PR 就快速被合并了，然后你。 推荐大家参与的话，你可能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自己擅长的这个框架或者是一个开源项目去参与贡献。然后为什么推荐从文档开始呢？你比如你改了一些文档里面内容，你首先你肯定是需要看这个文档的，然后你改完之后，你可能对这个文档你改的那一块就比较熟悉了，然后你这个 PR 被合进去了，然后你后面还想持续的参与，因为你对你改的这块文档这块比较熟悉了，那你就可以用起来它这个框架或者这个功能，这个开源项目，然后你用起来之后，你就会可能会又发现一点问题，所以又发现一点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可能去提一些这个代码上的一些小的 bug 修改，可能发现一点 bug， 然后你再去提，然后你在提的过程中，你可能对这个修改了非常小的一个 bug， 但你肯定看了大概那一块的上下文的一些代码，你就可能对这些代码也比较熟，就稍微有些了解。然后现在逐步逐步的，你可能就慢慢的对这个整个大块的代码就更熟了。然后你可能再下一次提，你就可能会提一个更就是更重要的、更功能更大的一些代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推荐从文档开始，你就可以从小及大，你可以从文档的一个点，然后你慢慢的扩展出你的知识体系，然后对这个项目的了解就会从你的这个文档的点慢慢扩展。你像一些大型的开源项目，比如 Vue、React 或者是 Astro 这些，大部分的它的这个都有这个贡献者文档，就告诉你如何做贡献，但是它一般都会告诉你怎么提起来我这个项目，怎么 build， 怎么运行单元测试，然后怎么 TPR， 但它不会告诉你我这个代码里面的架构是怎么样的，然后怎么设计的，基本上没有人写这些。那么你比如你想跟 Vue 做贡献，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去跟 Vue 3的那个 core 的仓库然后提一个代码功能，基本上这个是特别特别难的。你首先你这个代码的架构最核心都不了解，然后你对这个项目的维护者他的 roadmap 他的计划是怎么想的，他要不要实现这功能你都不了解，你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就参与到核心进去，所以你从一个文档的一个点去出发，然后你先去了解文档的这些功能，然后再去慢慢的试用，然后从一些小的点，然后到修改 bug， 然后再到一些可能你想要重度参与进去，所以你从小的开始，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讲的非常好，然后我觉得刚才也涵盖到了，就是如果我想参与进来，不光是 Astro 本身这个项目，其他开源项目如何来做，那如何进一步的去鼓励自己去迈出第一步，不断的去进阶，去参与更多的这个功能，怎么来做，然后瑞峰就总结的非常好，对这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重听这一块。那如果瑞峰，我如果看到比如那个 Astro 文档上现在有个问题我想去修改，那你建议我怎么做，然后咱现在有如果不熟悉参与开源的方式，有没有公开的什么微信群或者那个方式来和你建立联系，做一个进一步的指导？
可以加我的微信，咱们之前组织这个 Astro 文档翻译的时候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嘛，之前翻译文档的一些小伙伴都在里面。然后Astro 文这个 TPR 其实特别简单，你甚至就是简单的在 Astro 文档里面，基本上每一页都会有一个编辑此页的一个链接，一个按钮，你直接可以点开，然后跳到 GitHub 上。你可以有简单的错别字，你就可以直接在 GitHub 的这个在线编辑器上编辑，然后直接保存，然后直接 TPR 就 OK 了，非常简单。
行，那我这部分我也把那个联系方式放在那个 show notes 里，有至于想参与 Astro 文档本身和给 Astro 提供更多功能的朋友，都如果是新手或者资深的用户，都可以通过和瑞峰建立联系，然后去交流。
其实 Astro 的中文文档就是我们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嘛，然后有一些翻译的不太通顺的地方，然后有可能很多错别字，就是大家发现之后可以随时提。
对，希望有更多的这个 Astro 的中文用户，然后能够去使用它和参与维护它、编辑它。
其实那天我在推上发了一条，就是说，可以来贡献，然后有一些错别字，有一些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提，然后就有好几个人提了。
那今天提，那未来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的用户或者一个资深的未来的一个资深的开发者。
对，包括提 PR 的反馈是特别好的。包括大家可能平时在做一些 在公司做一些工程的项目，做一些业务的项目，你可能就是非常的枯燥啊，比较无聊，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可能也觉得每天增加差感，没什么进步，然后可以参与来参与参与开源，然后可能有非常多的收益吧，你可能学到一些代码的知识，然后也能交到一些很多的朋友，然后最主要的我觉得开源的一点就是你有一些情绪价值的满足，就是当你参与进来之后，然后当你的 PR 被合并之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情绪满足，这点是非常棒的，我觉得。
嗯，哎，刚才我还突然想到，之前在我们在历史节目中也提到，就是 Astra 的这个文档做得非常好，然后背后有一个主管是一个是一个女性，哎，应该是一个女性同学，对，是一个女性，叫 Sarah 好像是，她是一个、
啊、
对对，她是负责 Astra 的文档的一个主管，她之前在去年 WITCONF 2023上，然后做了一个演讲，就是如何让文档做得更好，让技术文档就是更好的帮助到用户，就是有一些它整体的一个怎么说框架级别的一个那个技术分享，在那个 B 站上我也搬运了，大概可以去搜，就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到 show note 里边，所以我也是挺震撼，就说 Astra 这个文档做得好，背后也是一些理论支撑，然后咱对这部分感兴趣可以做进一步的理解。瑞峰和他有了解吗？有打过交道吗？
对，他是那个 Astro 这边Docs 就文档那边的 leader 嘛，然后也是帮助我非常非常多，然后我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然后他就会非常认真的给我解答，然后我说 Thank you， 然后他说Thank you for your ask， 就是非常感谢你提问，
嗯，
就是他们觉得你能问出来也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然后不过他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就是文档编写这块的专家。其实像咱们可能国内或者一些大家可能对文档这块不太重视，其实在国外对文档这块的发展是特别特别的领先的，应该说是他们有专门的文档工程师，然后专门的人研究文档这块怎么写，然后怎么写更好的文档，怎么写出来对用户更有帮助的文档。然后 Astro 其实像 Sarah 是那个 leader， 然后团队还有很多成员，像Doc 像这个文档团队里面其实比核心开发人员的人数更多，因为 Astro 本身它适合写文档嘛，对吧，它本身就适合写这种内容网站，所以 Astro 的文档它不光是文档，它其实是 Astro 自己的一个产品，它是自己的一个主打的一个产品，所以这块投入的精力也是特别特别大。然后那像 Sarah 他主要做一些文档的这些领导的工作，然后一些新增的内容的 review， 然后一些英文原文的 review， 然后包括一些翻译的话是那个严在维这个 review 一直在维护，然后他是好像是巴西的19岁的一名大一新生，特别强。然后他就是每个月能拿1000美元的这个开源基金的 L3 的 comment。
哦，就是非常年轻，已经在这一块已经做得非常专业非常资深了。
嗯，对，就像你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孙悟空头像那哥们儿。
哦，哎，这个链接到时候丢一下。
就是Astro 自己包括文档这个翻译嘛，因为很多语言的翻译 Astro 支持十几种语言的翻译，现在有十几种语言，然后那么怎么对这个翻译进行一些维护呢？ Astro 之前自己做了一个文档的追踪系统，就是会基本原理特别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我们是英文原文是这个是原文档，然后你英文比如说英文提交了个 PR， 提交了个新内容的修改，然后合并之后你会产生一个 commit 嘛，你根据这个 commit 的时间，如果你这个 commit 的时间领先于比如你的中文文档的时间，这个文件的时间，那么你这个中文文档就是需要一个过时的文档，就是需要更新的，你是落后它一个节点的，然后就会做了一个追踪的一个面板，然后根据这个 commit 的时间的历史的比较，然后就可以让维稳就这个我们的译者翻译的这些人员 非常清晰的看到那些哪些文档需要翻译，哪些文档需要更新。然后，这是 Astro 之前在主仓库里面，就是在文档仓库里面的一个系统。然后就刚才说的那个岩，他把这个这套系统抽离出来，做了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然后现在这套项目也是运行在这个 Astro 文档和 Starlight 文档里面。然后这个系统它不光能运行在 Astro 里，应该还能运行到WordPress 里面，就是我们也是把它做成一个公用的一个这个文档翻译的追踪系统，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哎，其实刚刚瑞峰提到了，就是目前老外的项目他们会更重视文档这一块，你会觉得他们有一些什么方法论吗？或者是你在翻译文档的时候，你从 Astro 文档的写作思想上就学到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
老外其实有一些方法论，老外有非常多的这个关于文档的这个演讲，文档的一些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些理念啊，包括 Astro 里面特别有意思的做了一个，就是 Astro 文档叫 Astro Docs 嘛，然后他为 Astro Docs 做了一个 Docs， 叫做 Astro Docs Docs AD 的平方，就是如何为这个文档做贡献的一个文档。然后里面讲了你如何给这个文档做贡献，你想翻译或者想添加新内容，或者然后包括有一些对维护者的一些指南，维护者如何去 review 这个 PR，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特别好的点。这个文档基本是那个就是我们文档的 leader 三二在写的，然后基本上他的好多心得都在里面，然后有好多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比如说之前也有在推特上讨论过一个点，就是说在文档中不要使用我们，就是 we， 不要使用 we less us 或者这些单词，就是说你没有和读者坐在一块儿，你不要说我们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技术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不要用我们这个词，你没有和你这个阅读这个文档的这个开发者坐在一起，你应该用你说你用，就是说比如说你运行一下这个命令，不要说我们运行，就不要用我们这个词，这点我觉得特别好。我们这个词，这个就更适合你自己写博客的时候用自己的第一视角。文档并不是一个第一视角表述的东西，你是应该用简洁明了的语句向你的读者表明你应该读者应该做什么事情。
嗯，有道理。
然后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有意思的点。
哎，就在一个细节，不是在一个细节，就在如何让读者更快的学习懂这个框架，他们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想法吗？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文档都没有把这点做得很会，就是你可能要看了多篇文章之后，你才能理解一些这个框架很基础的一些概念。
哎，这个我会答。就是如何组织技术文档，然后刚才提到那个 Sarah 分享的那个链接，那个技术分享中提到了一些理论体系，然后这个咱我也有计划在播客在未来邀请更多就是真的是在国内去参与开源社区维护，参与文档维护，甚至真的就是本身职业就是文档工程师的人一起来参与，然后去讲一讲他们背这个职业背后这些技术方法论或者技术思想，然后我们做一个展开，这里先挖个坑，后续我们有机会做进一步的展开。然后瑞峰讲讲你理解的吧。
像你说的，可能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文档的结构，你如何把你的这个文档内容的结构进行划分，包括因为你一个文档是有不同的人进来的，可能这个人进来是一个新手，第一次看这文档，那么他就需要注重这个第一次新手应该看的这一块，可能另一个人进来想用这文档做一些高级功能，然后他就需要注重这一块，然后另一个人注重可能想看一下这文档怎么部署啊，他就需要看这一部分的内容，所以结构的划分是这个好的文档必要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的话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说不要用我们，或者说用一些这种比较含糊的词语，更应该用一些清晰的词语呢？因为文档的搜索也是特别重要的，他比如说他想搜索一个什么怎么安装，怎么使用这个东西，可以快速用关键搜索出来。如果你在这个文档上用一些特别丰富的语言，然后表达一些东西， 你这个就会对它的搜索造成一些障碍。
这里可以额外展开，比如咱去看 Astro 的文档，这个网站本身是由几个部分来组成的。我还额外去点名，比如我们可以去看 OpenAI 的那个文档是怎么来组成的，大概还是有一个理论，他们我理解是他们内部共识的一个方法体系，就是人啊可能分四个象限，就有的人偏向于先看理论，然后有的人倾向于先去做实践，然后在这两个里边呢又进一步的区分，有的人习惯这个整体性的这个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延伸的学习，有的人倾向于就是自由探索，然后遇到问题再来再逐个去认识的一个方案学习，所以有这么四种方案呢产生了一个四个象限，就可以理解为我进一步展开，比如说我们去学 Will， 那 Will 本身我们有的人呢倾向于我先看文章，像一本书一样先看 Will 是怎么产生的， Will 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安装 Will， 怎么去使用 Will，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可以称之为 doc 部分。那有的人倾向于就是说不要给我讲那么多，先给我一个 demo， 就是我一克隆一点就真跑起来了，立刻就开始做那个 value add 加一加一，就是咱那个什么 button value 加等一这种方案。那这是一种实践的方式，就是它是可能倾向于使用 example 方式。那我不要给我讲 Will 有什么东西，我就先看哦 Will 这个文件是这样，这个 Will 语法是这样的，那怎么让它执行 JS 逻辑的，是 at click 来调用的，这是一种方式，这是偏理论性的和偏实践性的。然后有的呢还有那个是倾向于就是我按部就班的，可以按照文档来说，我们先学 Will 的响应式如何来写， Astro 的这个路由如何来做， React 的这个库怎么去做使用，这样来学，他告诉我，我学这一块就怎么去学。还有一种方案呢，就是对立的，就是我完全散漫的，我开始写这个网站，我不知道路由怎么办，那去查文档，搜 router， 真有一个 API 是对应 router 的，真有一个库是对应 router 的，那称为 effort 那个 reference， 这个额外展开有点多了，这个也是我看那个 Sarah 分享才恍然大明白的，恍然大悟的，哦，原来老外可能真的有这么一套理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这个也放在 show note 里边，这个就不额外展开了。希望也是能够回答到开业的这个观点，就是看 OpenAI 它就是个标准的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一个方案。那 OpenAI 里边就有overview， 那就告诉你 OpenAI 到底是啥，能干啥，那 GPT 能怎么用。那 doc 里边可能一步一步介绍，那 reference 里边就告诉你这个 API， 这个 API 是干嘛的，然后那个 example 里边就告诉你一个小案例。怎么来实现调这个 API， 用 REST 那个 RESTful 方式， SDK 的方式， Python 的方式，那个 Node 的方式啊，额外做了一个小展开，
学到很多东西。
刚才我们还提到说那个老外的这个文档可能显得就是我们看了一些好的，显得就是老外的文档会有更那个更好的这个实践方式，可能背后还有自己自成一套的这个理论体系。那相比于看咱国内的一些文档，比如看微信小程序的文档，微信公众号开发的文档可能就一头雾水，他们甚至原来更进一步的去说啊，把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这个文档喂给 API， 喂给这个 AI GPT，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写。瑞峰有这种感受吗？
其实写的好不好另说，就是国内的有些文档的特点就是它藏的比较深，就不像比如说 S 的文档，你打开文档，它就是个文档，上来第一步啊，怎么创建的项目啊，怎么启动，就开始了。然后你针对的，你像刚才说，你针对的你自己想要看的象限去找对应的内容就 OK 了。然后国内那些文档，就是你，它层级特别深，它最外层不是文档，最外层是一层对它的这个产品公司的一些概念、一些理念的宣传，然后也会最起码点两到三层，你才能点到我们Astro 文档的这个第一层的你想要看的部分，就是他把东西都藏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
也是需要大家去真的去学习和阅读 Astro 文档，看 Astro 是怎么来做的，咱进一步的去延伸去体会这种感觉。
看一个写文档的框架是怎么写他们的文档的。
嗯，有道理，迫不及待真的要去看一看这个东西了。 OK， 我们前面这一趴时间，我们聊了围绕 Astra 聊了好多，我们聊了技术，Astra 本身是什么，然后使用场景和技术方面的一些细节，然后也围绕 Astra 聊到了瑞风和 Astra 之间的奇妙关系，然后也聊了 Astra 本身背后的一些开源相关的工具，那个文档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聊了很多。OK， 那我们收拢一下情绪，接下来问大家一些聊一些轻松愉快的，可以靠在往后躺在椅子背上的一些简单问题，聊聊瑞丰最近在忙什么。瑞丰最近我看推特上现在就比较和开源那个相关的活动比较多，也比较活跃，最近都忙了啥？
嗯，最近除了工作之余呢，也就是Astro 这块的开源的东西啊，现在成为 Metanet 之后，现在有了合并权限了，然后基本就是不需要再等他们合并了，然后就，但是你自己的 PR 还是需要别人 review 的，
嗯，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基本有中文的翻译的小伙伴，基本每天都在翻译，然后我就是 review， 然后
翻译一些 PR， 然后的话就是逛逛 GitHub， 看看代码。然后的话也是在现在就是主要是然后包括写一些文章，写一些技术文章，然后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在做这个技术的自媒体吧，算是个人品牌。
我看有个公众号，公众号是啥？没关注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公众号叫做 SayHub。
怎么拼
?SAY, 然后 Hub 就是 GitHub 的那个 Hub,HUB。SAYHUB。
嗯 ，OK， 行，我已经关注了。
最近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这种技术方向或者技术话题吗？
最近的话，Dino 新发了一个叫做 JSR 的这个东西，最近在看，包括是今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就是那个托尼在直播这个东西。
哦，这么新吗？哎，这个 JSR 是什么？如果我站在 Node 的角度去看，是它是啥？
站在 Node 角度去看，就是这个 NPM。NPM 大家都很熟了，就是一个
仓库，
托管这个 NPM 包的仓库。然后 Node 的成功很大与一部分去这个取决于这个 NPM， 因为 NPM 现在有几百万的包，然后就生态特别的大。当然 NPM 现在也有一些问题，大家包括也经常吐槽包括 Node.js 的问题啊，但是 Node.js 就是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然后Dino 新开发的这个 JSR 的话，它是想解决一些现有的一些问题，包括NPM 的话，它现在在 Node.js 它之前是支持 Common.js，包括现在的这个 ESM 已经非常的流行了，基本上已经完全可用的一个标准了，所以需要一个对 ESM 支持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包管理的一个仓库。然后包括 TS， 那 TS 也是基本上大家必用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 NPM 的话也是对 TS 支持也是需要打包才上传上去。然后 Dino 因为本身它就是 TS 是原生支持的嘛，所以就是 Dino 他们的一些人认为需要一个对 TS 支持特别好的这个NPM 的东西。
我可以理解为 another NPM but Dino but ESM but TS。
对，他现在就是支持 ESM 但不支持 CGS。 然后支持 TS， 然后包括他们说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JS 运营是Node.js， 然后 Dino， 还有 Bung， 然后包括那些云平台的这些运行是 Cloudflare 还有 AWS， 这些就各种 JS 运行时，这些 JS 运行时越来越多，包括以后还可能还会越来越多，就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新的一个这个类 NPM 的东西，所以他们开发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是试用了一下，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刚开始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推起来还得再看一段。就是
相当于对 NPM 本身进行了一个提纯一个约束。那现在有的是不是可以一键迁移过去，比如我符合标准之类的？不清楚，我不了解。
它是支持像 Node.js 的 NPM 包， 大家都是把 TS 然后再打包转成
对，
GS 文件的上，它是支持你直接把 TS 文件上传上去的，就是 TS，因为Dino 本身是
对。
支持原生支持 Node 原生支持 TS 的，所以你把 TS 的这个包传上去，然后在 Dino 里面是可以原生使用的。然后它还对这个 NPM 做了一层兼容，就是会你在就是在 NPM RC 里面指定这个 JSR 作为这个 register，它就会把你的TS 这个包转换成一个 NPM 兼容的一个包，就把 TS 转换成 JS。And for 这它就在，哦，就今天晚上就在直播，你可以回头可以看一下录播，
行，
就在直播这个东西。
刚小白菜想说啥？
我记得当时 Dino 出来的时候不是要干掉 NPM 来是吗？为什么又出个 JSR 这种 Node 中的 NPM 这个概念来着？
我理解是 NPM，即使给 Node 用，可能 Dino 也能用一部分。现在 Dino 要做一个自己的。
就是 NPM 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就是
对。
他当时想的可能太少了。你现在就遇到很多问题，就刚刚瑞丰提到 TS 的问题，以及你写过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去踩过 CGS 和 ESM 的坑，你就会觉得特别烦人。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一个 ESM 库，然后因为有了一个 CGS 的引用的包，它也加了一个依赖，那就需要有插件去处理它。那他俩之间的转换呢，又不是100%的，就会有一些很小的坑，就让人很头大。所以我觉得进一步提纯，如果GSR 能真正的推行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对 JS 的整个生态。
相当于一个官方认证的免检。
它其实不是 Dino 的，就它是 Dino 这群人开发的，但是他更想把它推广开来，不想成为 Dino 自己用的一个东西。
对，这样的话，因为像其他，比如 Bond 的话，也是直接认 TS 本身的啊。这个我们不展开，这个我们一定
这个扯得有点远了。
要好，对，要在独立节目中好好去讲这个 Dino 或其他这些东西，这些前端生态相关的东西。我看你之前除了刚才也提到 Dino，你都提了十几个 PR，然后其他的什么语言编程、Golang 之类，你也有涉猎，你就是很宽啊，又宽又深。
其实它并不宽，Golang 是工作现在的工作中用的。现在我们之前用 Node.js 做这个后端，因为现在我的工作中其实做后端写接口的工作多一点。然后之前也是用 Node.js 做后端，但 Node.js 其实你如果做纯做后端的话，我的 Node.js 非常的好。你可能如果你同时做全栈的话，你从前端后端都是你来做，然后前端都是 GS 的话，这样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如果纯做呢，它作为一个后端的话，使用起来还是有一些小别扭感。然后后来就我们团队也是尝试用了这个 Go 的优点就是它直接打包成 native 嘛，然后语法也是特别的简单。Go 的优点就是语法特别简单，然后缺点也是语法特别简单。Go 的优点和缺点都一样，这个很神奇啊。然后包括 Go 和 Rust，像给 Dino 做贡献的话，之前也是因为 Dino 现在也是用 Rust 写了嘛。然后包括像 Rust 和 Go，其实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现代化编程语言，就是它本身自己语言官方本身带了这个 lint，带了构建工程，带了打包，然后带了包管理，这些都是它自己官方带的嘛。Rust、Go 都具备这样的特点，包括后面以后的新语言基本上都是会这样，都是会官方携带这些东西的。像咱们前端的话，现在已经成熟了，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生态攒起来的。以后的所有的现代化编程语言都会有这些东西，所以的话，这也是我们使用 Go 的一个这个考虑，就是用起来特别爽。它自带的这个自带的包管理，自带的这个构建系统也是用起来非常的不错。
前端处于是历史包袱太重了，不然的话，其实如果放到后面来设计，肯定这些也是会有的。
Dino 现在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有。Bond 的话，基本上也差不多。
这就是晚入场或者集大成的一个优势，特点嘛。包袱一些历史包袱就不需要去兼容，比如就完全不用考虑 CGS 或者 TS 这种编译的过程。
但它是历史包袱，也是更丰富的生态吧。
你现在每天大概精力如何来分配？我看你那个组织工作，日常工作忙不忙？然后目前开源项目上，除了写代码之外，还在忙什么？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业余生活，除了上班以外，就是可能写开源，参与一下开源，然后每天就是逛逛逛 GitHub， 然后逛逛 Twitter， 然后逛逛知乎啊这些各种社区网站，然后基本上有时候也是躺平，回家就躺着。
这非常经典，职业是 coding， 爱好也是 coding。
对。因为你不可能说大家很热爱这个写代码或很热爱编程，其实那倒不一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像 Antfor 那样每天GitHub全是绿的，这个其实很多人大家做不太到，所以适当摆烂，适当躺平。
对，说到这个，我正好想到，就是因为我最近也在跟朋友聊一些，就是。我会觉得工作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你从工作中获得意义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工作是整个公司都是为获得利益而不是意义嘛。其实你在下班的时间，如果你刚好喜欢写代码，那其实从开源世界去获得一些这种满足感，这些这种获得感还是会让我们的人生更充实一点的。我觉得瑞丰现在在 Astro 这种有一定奖项，有一定职位，你会觉得即使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你下班之后，你的生活精神世界是非常充足的那种感觉。
嗯，对，开源的话一大特点就是你有一些满足感，对精神世界的一个丰富，然后也是会认识很多人，包括你认识一些国内的小伙伴，包括我之前组织翻译，然后认识了很多人。就特别特别棒的小伙伴，包括也认识一些这个外国的开发者，包括文档这块的人，然后一些Astro 的一些核心开发人员都特别有趣，他们
这也是参与开源的收获和意义，不让自己的这个知识技能更进一步的拓宽，也延伸了我认识了更多有趣的开发者。
经典保留问题，
哎，
因为 Web Worker 的听众是很多就是在大学中的学生，或者是刚入行前端不久2到3年的这种程序员，就是瑞丰对这个处于这个阶段的这种刚入门阶段的前端程序员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心得，或者任何你想分享的对他可能对他们会产生价值的一些东西，无论是技术还是心态还是学习路径上。
其实我现在工作6年多了，是吧，现在其实我现在包括最近看到了很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毕业的大学生都特别特别强，不光特别强，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目标。其实我是最近这2年才知道，大概才找到自己大概的一个目标，想做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员。我之前都是在摆烂中度过，就还是挺羡慕现在刚毕业的程序员，就是一些大学生的。如果说建议的话，就是基础肯定要扎实，这就不多说了。然后我觉得是要拓宽眼界，就是你可能刚毕业之后，然后参与工作，可能工作其实你接触到的有限，可能用某一个技术栈，然后做某一个功能，然后天天在那做一些页面，然后做一些需求。你需要保持一些就是新鲜感，保持一些自己对外界的一些新鲜事物的关注，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就说有出现了新技术我去快速学一下它，你可能不需要学，但是你需要了解一下，这是一点，就是要开拓眼界，我觉得。然后工作这么多年来，觉得也是工作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是需要逐步去锻炼的。包括你遇到一个问题之后，然后你如何通过谷歌去搜索出来，通过一些关键词去检索出来你想要的答案，而不是通过这个百度一些东西。包括现在有 ChatGPT 了，可能大家就是检索一些这些问题可能会更简单了。包括还有一些代码之外的问题，所以如果对于工作来说的话，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然后的话还是推荐可以参与一下开源，非常不错。
OK， 我们刚才聊非常开心，刚才大概得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和 瑞丰一起聊了很多，聊围绕 Astro 本身，我们聊了使用场景、技术本身和技术的一些细节，我们又围绕这个 Astro 和开源的关系和文档关系，我们也展开聊了很多，也点到了这个文档如何优化，如何参与到开源，如何开源里边如何进行一个治理，也看到了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一些观点。我们在后半程和瑞丰一起闲聊，聊了瑞丰现在的一些工作状态和一些爱好，对不同 Web 技术的一些理解，无论是前端的还是后端。 OK， 那我是整场聊得非常开心，对这个 Astro 有了进一步理解和认识的新宝头。
我是只稍微看了点文档，但是被瑞丰成功布道加入光荣的 Astro 的小白菜。
我是非常感谢能够通过瑞丰认识 Astro， 然后他给我在写个人网站或者个人博客这种场景下非常多这种开心的点，就是我随便写两行这个网站就唰变成另一个样子的这种效果的开业。
我也是，就是说因为瑞丰然后更加就是被他安利了 Astro 这个框架吧，然后可能后续的话我也会去参与 Astro 的一些维护吧。
嗯，非常非常欢迎。
瑞丰，
我是喜欢参与开源的李瑞丰。
好，我是期待瑞丰成为更牛逼的 Astro 布道师的新宝头。OK